听众朋友您好，主的仆人朱恩蒙在节目里向您问安。2007年中国忙着奥运，美国呢整个新闻的焦点却是集中在下一任总统的候选人身上。现任共和党的小布什总统两次被选上都十分危险，再加上这个伊拉克的仗打不完，所以现在已经把参众两院都拿下来的民主党2008年有相当的把握要把白宫的宝座再夺回来。但是在美国的政客也早都学会了，没有一件事，没有一个人能对政坛的将来走向有100%的把握，往往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一句不经心的闲话，就能让一个最被看好的候选人一夜之间摔出场外，再也爬不起来。类似这样的事情这些年可是发生的太多了。美国老百姓看这些总统候选人，有的时候就带着看马戏的心情掐着指头替他算日子，因为每一个人迟早都要出事情。一个老练的政客讲话就要比一个新手小心的很多，但是一个人可以谨慎今天，谨慎明天，他却无法谨慎他的过去。对于已经发生过的事情啊，你再小心再老练也丝毫用不上力。所以现在啊，如果有一个实力强大的候选人一旦投入总统竞选，那我告诉你，在对方的阵营里立刻雇了成十成百的探子，不单想办法尽量听到他每天从早到晚所说的每一句话，并且想尽办法去挖这个候选人在过去所留下的一切记录，从他中学的时候在学校的品性、成绩、交过的女朋友、有没有吸过大麻、有没有吃过罚单，到他毕业以后和谁做过生意、打过官司、所投的票、所缴的税、所挂钩的政治势力、所捐的钱、所去过的地方，只要你能想到的，这批人都能把你挖出来。挖出来做什么呢？那还不简单，就是找机会把它抹黑嘛。像这样彼此抹黑的政治选举啊，有成功的例子，有失败的例子。让我举一两个例子给您听。最出名的成功例子就是当年老布什总统打败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卡斯所用的方法。杜卡卡斯那时候美国东北部麻省的州长，在他做州长的时候有一个他所继承下来的法律，就是被关在监狱里的重刑犯居然也可以周末的时候出来放风。那当然你可想而知，有的犯人一出去就不回来了，并且在街上为非作歹。老布什的幕僚就找到一个这样的案例，因为有一个叫做 Willie Horton 的杀人犯判的是无期徒刑，可是居然能够在杜卡卡斯手下拿到通行证出来兜风，并且跑到隔壁州犯了强奸、伤害、抢劫罪。你想想看，这样一个糊涂州长要是做了美国总统，那还了得吗？老布什把这个新闻一掀出来啊，杜卡卡斯马上声望大跌，共和党也才能在里根总统之后留在白宫里多做了一任。这件事情也就成了近代美国总统在竞选上以彼此抹黑来作为竞选主要手段的滥觞。还有一个很令人尴尬的失败例子发生在加州。加州有一位女参议员叫做 Diane Feinstein， 她曾经攻击她的选举对手雇佣了非法移民来家里做佣人，可是这个电视广告打出去之后啊，被一个曾经做过他油漆工的人看见了。据那个人说，达安·费恩斯坦也曾经雇了一个中南美的女佣在家里帮忙啊，那个女佣同样是没有身份的非法移民呢。这个消息一出来，笑话可闹大了。听众朋友您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候选人，你除了建立自己的形象，最重要的就是把对方打倒。然而要打倒对方，有什么比这个挖墙脚抹黑的事情来得更有效更上算呢？所以尽管社会大众啊对这类政治手腕的评价不高，现在的候选人 却几乎没有不搞这一套的，而且从前只是派几个幕僚去挖挖就算了，现在有专业的队伍，超级能干的人才，专干这行，你可以花上百万的重金去聘请这样的队伍，你尽管到前面去竞你的选吧，他们在后头负责把这档子事儿给你办妥了。听众朋友，我不晓得您的看法怎么样，可是我有一个很惊人的消息要告诉你，您可能想不到，在圣经里，上帝其实是用这个办法的。你也别听错我的意思，神并不需要派个探子去把每个人的隐私都挖出来，我们是罪人，我们在神面前那个罪都是无法隐藏的。圣经也说，神审判人不像人审判人，要把人叫到他面前来，再三的检查他。不，我们的罪，我们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我们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是摊在神面前的，你根本无可推诿，也无处躲藏，他更不用派一对探子来挖你的墙角。那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说上帝也用这个法子呢？上帝不是用这个法子来对付我们，上帝是用这个法子来审查他所要的祭物。怎么说？我们得稍微讲远一点，从旧约的时候开始说，那个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的规矩是这样，如果有人犯了罪，他应该怎么办呢？他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罪在神面前注销掉，让他重新得到一个良心上的平安呢？神说，你可以献一头羊或是一头牛来代替你的罪，你把这头羊这头牛牵到祭坛那里，牵到神的会幕那里，把它杀了献给神，那么这头牛这头羊在神那里就算是替你的罪付了赎价，他替你死了，所以你就不用死了。不过有一个条件，这头牛或是这头羊啊，必须是健康的，没有残疾的，没有瑕疵的。为什么？他如果自己有残疾有瑕疵，就像人有罪一样，自己就得死在神面前，他怎么还能把别人赎出来呢？因此尽管羊的命理论上来说是不可能赎人的命的，但是为了教导他的子民，教导他的百姓，让他们明白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所以从手续上神一开头就特别看重这件事，他派了一群人被称为利未人或者是祭司，守在会幕那里。你要献牛要献羊吗？哎，他们先检验一下，看你这头牛这头羊到底合不合格，是不是有毛病的，能不能来赎你的罪。你说他们的工作和我们刚才讲那个美国人竞选总统的时候所雇的探子专门来挖对方墙角的，是不是有点像呢？那神为什么把这样的小事看得这么重呢？听众朋友，在你是小事啊，在当时的以色列人可不是小事。我可以是一个大罪人，我每天过我的日子，高兴了上街走走，碰见的人呢，他不干我事儿，我也不干他事儿。罪人就罪人嘛，有什么了不起？以色列民不能这样子，以色列民有永生神活生生的住在他们中间呢。你说我今天高兴上街走走，你是会遇见神的。神若决定跟你算账，神若想起你的罪来，那你一天都活不下去。所以这个献祭的规矩与手续在神与以色列人中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并且那个重要性实在不止于神与以色列人中间，因为神只是用这个民族以及这个民族与他来往的过去来指明将来的事，就是有一天神要差派耶稣基督到这个世上来，他被称为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他要成为我们所有人类的代罪羊，神要以他这个无罪的来代替我们这些有罪的。那您想想看，尽管神不会撒谎，神说耶稣无罪就无罪，神却要他在地上活了33年才上十字架担待我们的罪。为什么？因为这33年的时间，神要容让 天使、魔鬼、罗马的王权、犹大的祭司、世上所有的人来鉴察、来指证、来吹毛求疵，看看耶稣这头羊到底够不够资格来担我们的罪。耶稣自己也留下一个这样非常出名的问题，他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生下来就不是一个罪人，因为他是圣灵借着童女怀孕而生的。他长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犯罪，你不信吗？最后与他同钉的强盗有一个就对他说，这个人从来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审问他的罗马巡抚比拉多也把他拉到犹太人面前说，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来。可是犹太人却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问他们为什么，他们说，按着我们的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为他自以为是神的儿子。这些以色列人怎么万万想不到神真的是差派了他的儿子来成为我们的赎罪羊呢？听众朋友，你喜欢看奥运还是你喜欢看美国总统的竞选新闻？那是见仁见智，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有一件仍在进行的事你不能不看，就是耶稣向你向我所提的问题，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如果耶稣是有罪的，那我们所传的一切通通归于枉然。如果耶稣是无罪的，那你只剩下一个选择，要不要让他的无罪代替你的有罪呢？要不要让这神的羔羊来代替你成为罪呢？神的话说得清清楚楚，这是神做的事情，他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这是神已经做成的事。我深盼你能够把信心拿出来，接受、相信、经历这一件从神那里来最最重要的礼物，就是你的代罪羊耶稣基督。有一天你我在地上的身体在这个世界上住够了，到那一天也由不得你不情愿，你就被逼着得上街走走。你一离开身体所遇见的肯定就是你的造物主，你一生的记录都在他面前。你以为已经过去了，在他从来没有过去。到时候唯一能拯救你、能遮盖你的，就是无罪的耶稣基督，成了你的代罪羊。千万不要糊涂啊，你今天若不接受他，到那时候你打算怎么办呢？